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啊，这个今天我们开始看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的一二节，有蛮多解经家是把它并到的一章的后面，就是十节以后呢，第一跟第二节，或者说一二节跟第十节，第一章的时间连在一起啊，因为第十节一章十节说。我们若说没有自己犯过罪的，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他们心里面。那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从第一章一直看呢，好像约翰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有个罪性在里面，还没拿不掉的，因为这个肉这个罪性，这种保罗说是在我们的身体，所以只要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活着，这个罪性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罪身灭绝，灭绝不是说灭绝了就不见了。乃是说被控制住了，那常有这样的说，好像啊，一个人啊，他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去看医生，最后他受不了，这个，最后医生说，哦，你有糖尿病，哦，他说我怎么有糖尿病？他说你看你这个身体这样检查出来这样，那怎么办呢？医生就给他吃药，所以吃药的时候就把那个叫做糖尿病这个血糖给控制住，他过了几个月觉得，哎，现在精神好得很。好像那种过去弄的困难都没有。他说：“那我就不要吃这么多。有很多时候病人呢、啊，都自己做医生的，哦，吃半颗啦就不用吃了。哎，过一阵子又不行了。照我所了解，我不是学医，糖尿病你有的话，大概就是一生的病，你拿不掉的，就像高血压一样，高血压一样是一生的，你拿不掉。那唯一怎么办呢？就把它控制住嘛。”这个糖尿病这个高血压的不见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唯一能够做就是要控制住。其实这个用在属灵事情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的自我老我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如果那个老我那个自我如果是在神的掌管，神创造人的时候，如果他这个动机啊不是为自己是为神，基本上他是有个潜能在里面，我们很容易，你不需要教的，就为自己争什么，是有个潜能在里面，这个能力在里面。但问题是，为我们自己争，我们就出毛病；为我们自己争的时候，到个程度你就远离了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加拿太书最就讲为什么不要守律法，因为你要争自己，要所谓的靠自己的时候，你不是你故意的，你就不知不觉远离了神。其实你要争什么，你要操练什么，你要跟他得什么，要更多的有基督在你的里面，更多的活着为主，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你的生命就越有价值，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所谓的得安息。这是我们的问题，基督徒也是在这个困难里面，所以我们常为自己争，一争你就这。所以昨天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体贴圣灵啊，随从圣灵，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如果随从肉体，体贴肉体，那是什么？就死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还活在死的里面，那多可怜的，一天死，哎，我气死我！你们基督徒一天喊气死我，一天闷死我了，真的给他打败了。倒过来，你活在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圣经说有什么？就生命平安呐、啊。圣经讲得很白耶，你不要告诉我说我都不懂圣经耶，我都不能够操练，我都不知道怎么操练，就看你要不要对付、啊、所以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神说说我兴起这困难是对付你，我们都搞错，我们就跑去对付别人去了，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跑去对付别人的老我，就这样。你看彼得也是这个毛病啊，当耶稣复活又跟他，然后他说你老的时候要被人家牵着走啊，彼得讲不出话来，不看到约翰在那，他就问：“那他呢？还是老我？”耶稣说：“关你什么事？”我最喜欢这句话，因为耶稣跟我说：“关你什么事？”今天就像我们读《帖撒罗家前》后书这样，我们太管闲事了。听了这个就不，其实管闲那个就你听了就看这个不顺眼，你就批评论断，看了每个事情都批评论断。好的也批评，坏的也批评论断，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活在肉体当中的，就只有死啊。所以回过头来，我们那个罪性上，那倒坏，这不是就死定了？留一条出路，就是来到主面前了。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基本上神就是光，他就光照我们。当我们一认罪的时候，就赦免我们所认的罪，而且我们没有认的罪，他也把它拉开。你看一个基督徒，真的你认个罪，难道认罪这么难吗？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你可以做几十年基督徒，要他认罪太难。他都说我们有错，最多最先是别人都错啊，主啊，他们都犯罪。好一点就是主啊，我们都犯罪了。很少有人说主啊，我犯罪，你可以有分别吗？有些人讲不出口的。所以你发现里面那个捆绑啊，所以有人很多时候牧师神都不帮助啊，你很难帮助，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也没有真理，然后有真理也不肯去对付，这是一个最大问题。不知道是一件事情，有知道也不肯对付，一气的时候管他的，气完我也走过这条路啊。当我一看到一个弟兄真的我很生气的时候，因为一些划船过来，我说主啊，我要去跟他那个我受不了，我要跟他所谓的讲清楚，其实就跟他辩论了，就 defend 你自己啊， defend 你的谁啊， defend 你的老我，就要为自己的老我辩论了。那到最后就跟他争论了，主说不行，因为你现在的态度还不好，你的心情还没有有充谦卑到的程度，有爱到一个程度可以跟他对话。哦，每次讲到我就气啊，啊，真的气。最后我跟主说，主啊，这样我先跟他吵一顿，气完以后我就跟你认罪啊，这个我就你看这么苦干什么？这叫对付啊。你还是可以跟他吵啊，还是我要跟他搞清楚，哦，我跟他吵怎么对我这样子。所以不肯对付啊，这就没办法。那不肯对付是什么？因为你的老我太强，老我太强是一个什么？你就太骄傲，骄傲你就自欺，因为你都认为是对的，都好。OK， 所以你来到主面前。不过这样的讲法的时候，也给一些的假教师，甚至一些的就是，既然我们有罪，所以我犯罪是很自然，在我们的罪性还在呢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叫做罪身。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好，我们看了好几次。既然有个罪证的，我不犯罪，这是很难事情啊。哎，我既然还加上，既然犯罪只要悔改就好，所以我就可以不断的犯罪。所以这些的话，甚至有人就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第十节一章十，这时候约翰就讲了，我讲这些东西不是鼓励你们去犯罪，不是纵容你们去犯罪，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因信称义后，完有人就说。保罗你传这个道是跟我们的这个真理是相反，叫做犹太教，叫做十诫是相反，是不可以犯罪，是要守诫命。倒过来你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可以去从神的恩典那个角度，我们的罪就得赦免。那犹太人就说我们尽力不要犯罪，保罗是说每个人都会犯罪，但在犯罪以后出路在哪里啊？就回到主面前悔改认罪，其实跟约翰讲的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保罗传这福音，哦，你这个保罗传假道，你害了我们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信谦的犹太人啊，就是可以犯罪，还纵容犯罪，那犯罪更多才显明神为义，不犯罪还显不出神的义。保罗好难过，也很生气，你们这些假教师，我从来不是这样讲法。所以你看啊，讲救恩的时候，两个的反对，一个的反对是什么呢？一个的反对就是说，真的我要需要救恩啊，我这么好的人还需要救恩吗？这是一个反对的，尤其说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那个可以救我的，是心中受不了。那另外一种呢，你犯罪基督徒常有人说，为什么那个信了耶稣以后还这么的随便，信了耶稣生命还没有改变，如果这个教导没有清楚了，哦，原来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圣经讲很清楚，信耶稣以后罪性还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个犯罪的倾向，用保罗的话叫做律，有一个叫做犯罪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律，那个力量带出就是罪和死的力量。哎，那保罗，我怎么能够过一个成圣生活？既然有个力量要我犯罪，而且呢，就是我撑了半天撑不住了，还是犯罪，那没问题啊，我就只要悔改就好了，认罪就好。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基督徒不起来呀，他觉得犯罪是理所当然，然后犯罪以后，如果真的哦，如果面对神啊，这个审判啊，什么惩罚，哦，只要认罪就好。所以犯罪什么关系？这是初代教会的问题。一个就守律法， 说我们不，只要有些知识，我们就说哦，身体是没有关系了，血气是吧？因为这就毁坏我的头脑的知识认清楚，就可以。但是祷告呢，清楚我只要认识神就可以。但是另外一种呢，一个叫做禁欲主义，这是跟希腊文化有点相同。一个叫做禁欲主义，就什么都不要碰。我碰过这些，我遇见过这些，有个姊妹告诉我说，当他信的这个信，其实保罗在更多前书里面说，不讲到那个第六章讲到这个身子的时候，就这个你结婚以后，你的身子又不再是你，也是对方的。他讲到男子讲女，为什么？因为中间呢，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就夫妇啊，本来还没有信耶稣，一信了耶稣以后，就说身体是败坏的，那身体里面有个情欲，如果用现在的话叫性欲，是不好的。所以就跟这个妻子也好，跟丈夫就不同房。所以你看到有些信耶稣以后，他走一个禁欲主义的时候，就把这个家庭给弄坏了，就破坏这个家庭，破坏这个婚姻，破坏两性的关系，那当时孩子也受影响。所以今天讲这些什么怎么论呢，你回到圣经来，我不说过几次呢，我们真的你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同性恋，怎么帮助他们。但是千万不要怕他们啊，千万不要祷告，因为怕他们我们就来攻击他们。真的，同性恋是现在才发生的吗？在保罗的时候，在主耶稣就在罗马时代，同性恋是泛滥的。用当时如果读一点历史，那些所谓的执政掌权，那些所谓有钱人，没有一点同性恋的嗜好还不够时髦诶。如果再推远一点，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侄子罗德住在那个城里面，就是同性恋的，索多玛这个字就是同性的相交，就弄的相交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回到圣经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当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的害怕从哪？就无知而来嘛。那你的害怕如果有圣经，从过去看到现在，如果看看将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是说代表说我们不害怕，我就随便过日子。祷告，在这种困难当中，你需要我需要有从神来智慧。在这种黑暗当中，在这种的软弱、这种的败坏，你怎么过日子？那才是重要的，不是怕怕而已啊。所以在当时，一个是禁欲，一个是纵欲，就在这里面。所以弄了半天以后，哦，有些被误解，就说哦，保罗你这样说，约翰你这样说，那基督徒都有一个犯罪的倾向，犯罪力量怎么样催逼他？那加上呢，哦，这个本来就应该犯罪，本来就容易犯罪。OK， 感谢主。如果犯罪以后，因为神知道我们软弱了，犯罪了，所以有没有听过这个？哦，等到有个朋友，你带他来教会过一阵子，他不来了，或者刚受洗完以后就不来了。哦，那问他不来，我就问他，哦，教会这么多是非的，哦，以前我跟他们分享一点我的困难，现在被人来讲来讲去，原来我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的答案，你跟他的劝告，我跟他劝告一样，哎呀，来教会不是看人的，是要看神的，有没有这样说？其实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会软弱，这是事实，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是保罗承认的事实。这是约翰承认的事实，我们都会软弱会掉。但是你觉得保罗告诉我们说，那就犯罪无所谓，是这样子吗？你说读完这以后，第一章以后，你就觉得约翰说，哦，犯罪无所谓吗？绝对不是，哎，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病在哪里。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就该吃药。所以罗马书讲到这个病这么多的时候，最后这个罪这么厉害的时候，你该吃什么药啊？圣灵要充满你啊。所以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个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胜过罪和死亡的律。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面对去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也不是因为你服事才需要被圣灵充满。你这个人能够活得对，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能够在这黑暗的权这个世代能够站立得稳，基本上你不可能不被圣灵充满能够站立得住。我记得是 Gordon Fee 讲就，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基督的灵充满，他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讲很白，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被基督的灵充满，他怎么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OK， 还是可以，不管那个不叫基督徒，我给个名字，那个叫做基督教徒。他守的只是一个 religion， 他是在那个宗教里面用教条来在打转，就是基本上生命是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重生我们，如果圣灵重生我们，没有继续他帮助我们把这个重生生命把它活出来，或者让它刚强起来，基本上我们活不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那所以呢，这是约翰呢讲第二章的时候啊，他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呢，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第一章第一节的后面一句话，我小子们呐，我要将这话写给，是要你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的罪。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蛮多解经家是把这两节经文跟第十节连在一起。那讲完这两节经文以后，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没有错，你要有圣灵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被圣灵来做工，或是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态度，对的态度，好叫神能够帮助你？所以这句话老美是讲蛮准，天助那自助者，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都不肯帮助，所以我好几次跟，如果一个人跑过来，他还在最终，他还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也不敢回，不肯悔改认罪，也不肯说把些什么身上这些邪灵啊，包括十三太子啊，把他赶在一边，他要你帮他赶鬼，你要不要帮他赶？基本上我是不会，因为赶不赶的，第一个不是不见，可能赶不出来不一定，因为那个黑暗权势跟你说，有一次赶之后，他说你赶我干什么？是他把我叫进去的，他要我进来的。你赶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那个邪灵这样说，想想是对耶。你如果这个，你家不知道怎么跑了一个客人，有一天呢，你邀他来你家住几天，看他真的很不顺眼，或者说他真的有那很不好的这个习惯，甚至慢慢真的侵犯了你，伤害了你，是你叫我去赶吗？赶你的客人吗？除非你肯赶。你赶的时候，你跟他说不行，这样，你要离开，已经住这么久，我们发现不行。那他不肯，他撒野的时候，你可以找警察来帮他赶。不然的话，你找个警察来，警察你要走，为什么？因为你的朋友、你的主人、这个家的主人说你，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说要我走啊。真的，有时候邪灵啊，你说他讲假话，有时候他讲的道理是把你驳过来。如果那个人不肯自己赶的话，不肯，没有信心赶，没有意愿赶，还要在黑暗当中，在最终有一些的这个想，就是说得一些的所谓这个快乐，这时候对，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不需要。常说你让他信的耶稣帮他赶比较容易一点，而且信的耶稣帮他赶的时候，赶完才有果效，因为他被圣灵充满，耶稣住在里面，那邪灵就不容易跑回来。否则他里面空空的，一个赶出来该带好几个邪灵进来，那多麻烦。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怎么？所以后面呢？所以我先把这段经文呢，一直到第十节。那怎么？第三节是一个 key， 第三节，我们起来读一下，我会后面慢慢解释。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他。OK。这边讲到一种人呢，就是说我认识神，可以从两个角度，我有哲学，我已经在我的思想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我只要抓住我的思想，这位神是什么，那肉体根本无所谓的啊，就让他去的，坏就坏，因为我已经得到最崇高，这是希腊人的想法，那个叫做 philosophy， 那个叫做所谓的智慧主义，那个叫做 love or wisdom， 这个叫哲学，他们认为已经得到人生最高的那个知识，所以他们就认为已经认识神。那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或是其他的人，他们经历过神的权柄能力，那种的经历，他们就认为是认识神。所以你看那这句话说，这些讲到认识神， 但约翰讲一个很准确的，不是人的智慧，你想这位神就是你所认识神，也不是你有点的所谓的灵里面的经历，这位神就是怎么样的神。最清楚的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就他的这边所说的他的诫命。那认识神的人，我们在地上已经讲过了，认识神的人是行在神的光中，是与神相交的。所以不仅是从人的智慧转变成为对神的智慧，叫做认识神，就是说知道神的法则。其实后面一句话是很重要，叫做遵守。你有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所以有个讲道人，一个神学人，这个美国的，他就跟学生说，当我们讲到不要传一个智慧，不要传一个知识，因为基本上传知识这个不是讲道的目的，讲道的目的是传出去的时候，那个人不仅知道神的心意，而且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你就发现讲道跟这个 preaching 跟 teaching 是蛮大一个分别，当然其实也包括 这个 teaching 在里面。或许说讲道跟演讲不一样，演讲是帮助人有多点的知识，他可以分辨，还是他的 option， 他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讲神的话，不仅要让他明白神的律法什么，让他到最后是让他能够进到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位的讲道学的对他学生说，千万千万不是传递一个知识而已，这个叫做演讲，这个演说或是讲一个东西，发表一个 paper， 讲道也好 teaching 也好，只要你是讲神的话，你期待的是你把这个话讲清楚，这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否则我讲不清楚。不祷告，我期待圣灵帮助你听的人，因为他们能够被扎心了，能够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当你预备讲道的时候，你何等需要圣灵的帮助，预备的时候你就需要圣灵帮助，你用神的话来服侍别人的时候，你照样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常这样说，一个人，所以我需要圣灵帮助我，预备我，好叫我讲出来的东西清楚明白，好叫那个人能够听得懂，叫做叫我能够 convince 他，说服他，说服意思他 agree， 叫做他同意我所讲。但是只有圣灵可以 convict 他， OK， 不仅是 convict， 只有圣灵可以 convict 他，圣灵可以叫做心中来叫做什么扎心啊， OK。 如果这时候在这时候这个人做一个清楚选择，他已经没有别的 choice， 这时候他要做选要不要接受，这时候他是面对神，不是说暂别有任何理，哎呀我没有时间了、啊、哎呀引诱太大太难， no no， 你的神的话进到里面的时候，只有他面对面跟神，这时候神说你要接受我吗？如果真的接受，对，一个叫做 convince， 一个叫 convict， 一个叫 convert， 就是把它就是回转扭转过来，把它改变过来。所以呢原来都是圣灵的工作，不过圣灵工作到一个最后，就是他要站立在神的面前，再没有任何借口，他知道他是唯一的神，他知道他需要神，那神跟说我已经这么白在你的面前，你接受我吗？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认识神这是很重要，但你怎么叫做认识神？那第一章讲的比较是就是你要跟神相交啦，你要跟神啊，这个所谓在光中啊，所以你的行为要活出来。那第二章讲的比较是再进一步，你怎么知道你的认识是正确的，你的知识是正确的，认识神的那个智慧是正确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已经 catch 到神的话，是神的智慧在那里，因为你自然而然活出神的话语来。OK， 那这是这一章起码到十节一个很重要的 key， 帮助我们不犯罪，是圣灵工作，是主耶稣工作，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神要帮助你，要帮助我是蛮难的。 OK， 那底下呢我们再读下去，读到第十节完了以后，我再这个我再把它先分段一下，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
凡遵守主的道，从此我们知道，就该自己照着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乃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一心则性命，在主里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正耀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暗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但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啊 ，OK 啊，我们到十一节，对不起，唯有恨弟兄的，就像第一章保罗给了三个理由啊，就三个就是不对的理由，就是我在神的光中，我已经有神与相交，但行为是不对的，是错的。那个光，如果你在光中，不可能活出这样行为。这是这个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一个给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我们说过，这个人说，如果这个人说他不会犯罪，这是错的。那第三个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犯罪。第十节这错。相同的，从第三节完了以后，第四节因为讲的重要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认识他。这时候很具体的，你有没有？不是你的行为而已，当然行为是很明显，不过你的心有没有定义啊？遵守神的话，就代表你有没有真的认识他。OK， 那又给了三个理由，错的理由，但每次错当中都有个所谓纠正。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没有别的，你如果你花点时间读圣经，第四节人若说，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这是第一个理由。第六节人若说，这第二个理由。第三节找看看在哪里啊？第九节人若说，给了三个理由。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抓住作者的思想是什么。你这样读来读，你就发现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而且第二章跟第一章是对称。第一章是讲的行为没有错，行为的不对怎么证明你是真正与神同行，你的行为就错的嘛。那这一章是讲你的行为错，为什么错？就是说你很崇高思想，哦，我要过一个像希腊人这种的智慧是最高，我已经把肉体把他的老我把他自我都放下，我对这种事情更不在乎，不在乎到程度会纵欲，放纵情欲。我们发飙就这样子啊，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所谓发飙，但是多少基督徒就发飙啊，飙到脸都跟关公一样红啊，我也看过，真气到就是红哦。那有些是发青，发到那个肉会这样跳的，我也看过，是这样子吗？那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在那个的软弱的当中，我没有抓住神的话，我没有遵守神的话。那问题是神很难帮助我们，所以后面给我们三个理由，这跟我们有遵行，我们的行为也代表出我们没有在神的光中。那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在神的光中，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带出黑暗的见证，不是光明。 OK， 还是要回到第二章的第二节。我小子们，我将这话写给你们，要知道你们不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是讲来讲去，第一章是讲目的是要你们不犯罪，但是还是这样的说，若有人犯罪，再付那一位中保。那请大家留意的，这边说若有人犯罪，这不是一个用语文讲，不是一个习惯性的犯罪，意思说他根本没重生得救，他根本不愿意走出来，这个叫做偶尔犯罪，就是说不是习惯性的，确实他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那他怎么办呢？若有人犯罪，再付那有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是讲的第一个，这有两件事情。 这是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就罪就得赦免。就上次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必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他第二个，为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的中保？第二节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这个字叫做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也是普天下的人的罪。所以主耶稣这边约翰讲出来，为什么要回到主面，也只有回到主面前。第一个，他是我们的中保。那第二个呢，为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的中保，不是在身边的层层请求，为什么他有资格做吗？因为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你看啊，就是你悔改也是神的一个命令，意思说你不可能找别的方法悔改，只有一个方法，或只有一条路，就是找主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你的中保，他有资格做你的中保，做我的中，他有资格做众人的中保，因为他是做了挽回祭。 OK， 明天我们再来看看从这约翰来看。不过起码我们到第十一节，我们要知道这边约翰所讲的第二章跟他是有些不同，但是是绝对有关系的。第一章是告诉我们，有些人，哎呀，我已经很属灵了，我已经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那为什么他说我已经从我的脑子里面知道这位神？所以我的，但是马上约翰就说，你的行为看不出来，你的生活的见证看不出来，然后从你的讲话或者从的，你说你不会犯罪的，哦，你好属灵啊，不会犯罪，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在光中。哦，我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更糟糕，你根本不肯在，你是一个 liar。OK， 讲完这些以后，好像就提出一个，我重复了好几次。那如果约翰，我就跟你，如果跟你 argue 的话，那我什么办法？如果你说半天我们是有罪的，说半天只要有罪就悔改就好。OK， 那我犯罪是很正常，所以约翰马上就说，犯罪是绝对不正常，对一个基督徒，你不可以，只是告诉你的问题再来，甚至要解决问题。那怎么解决？解决问题就是这边所说的，来到主的面前。神就会帮助你。什么叫做来到主面前？就是你有个心智，你愿意。第三节，所以三节是很重要。你什么叫做真认识神呢？就是这个人守住神的诫命的人，他不仅知道神的诫命，是守住神。所以认识神，我也会用最后这个提一提。圣经里面讲到认识啊，跟一般讲的认识不一样。认识这个字，特别在希腊文化里面，认识是 know by your intellectual， 就是 know， 就是你知道，是因为你的头脑的 exercise，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又认识，或是 Hebrew， 说是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是犹太的认识，是 know by experience，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种是头脑的知道，这是一般的希腊文化；另外一种就是所谓，比如说我是一个打铁。你在旁边看打铁，我在那个铁里面呢，弄个五分钟，然后就抽出来，就打，就放到水里面，打它敲它十下，然后就放在水里面给它冻，又放在那个炉子里面，又烧它五分钟，流出来打十下。你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就每个打铁都这样子啊，烧它五分钟，就打它十下，然后就放在水里面 repeat 这样的做，为什么要这样？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不过是我的师父告诉我的。那你的师父有没有跟你讲原因在哪？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他师父告诉他。这个叫做 know by experience， 在当时的门徒的训练，不是说耶稣不讲道理，其实门徒的学习基本上是看耶稣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坦白说，你可以教他疫病赶鬼吗？你教完以后鬼还是赶不出来的，病还是没有，因为医病赶鬼的后面根本很难解释，因为那是神的工作。这些年来确实你有些学习，看看这样做，看那个做，不到最后你发现你问人家祷告可能跟你十年前问人家祷告那个方式那个态度就不一样，因为你越祷告的时候，你最后你发现你最能够真有果效是完全在圣灵的掌管底下。长友说，牧师我不要祷，我说我从来没叫你祷，你祷就祷，不祷就拉倒，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然后好，可以吗？我说可以吗？我不会叫你祷，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放心。我说那我们就一仰望耶稣，定睛仰看着十字架，他就躺地上去。 这不是教来的。我已经保证他，我说我不会叫你祷，那圣灵叫你祷，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一定不会要你祷，我不会跑去摇摇摇摇摇。我正碰过这个，在聚会摇摇摇那个程度，那个人就干脆顿下来，他站起来说：“再摇的话，我就昏倒。”不需要这样，有些啪就这样推倒，不做这种事。因为那个人就闭眼睛，什么都真的没有一个预备的时候，你真的你稍微推他一下，他也会倒。最好你不要碰他，站前面，耶稣啊，充满他，他就躺地上。那我要 make the point 是在这里，门徒不是只是从知识来，当然你还是那一行业总是有个 basic， 但是你成为一个出色的门徒，是因为你的师父告诉你这样的做。所以你看到中文不说做师父总要留一手啊，这是真的，因为他不像门徒啊，那所以为师的很多，所以保罗这样说，为父的，为父的就不会留一手，有没有听过？分别在这里，为父的，为师的怕这个徒弟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为父是说他有的，希望儿子都有，比他更好，这是一个对的爸爸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为什么保罗说那个你们师父很多，为父的很少？保罗说我不仅是你的师父，我是你的父亲。所以这方面，所以这边所讲是 no， 所以这边讲认识的时候，是基本上是这个人与神面对面，这个人是与神摸的心意。 OK， 让我用这句话，我不知道没人提过这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的所谓的，我不应该用启示，这个我叫一个亮光。顺服遵守，因为我们经常讲遵守啊，遵守遵守要顺服啊，基本遵守这个字就 obey， 就顺服的意思。顺服遵守 obey 这个是 obedient， 这个字这个在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头脑思想分析最后我们愿意遵守是我的结论，分析什么好坏对错等等的，最后好了我就要决定我就去遵守好了，对这些事情对一些的法律对一些教条的遵守，因为分析过这 ABCD 一样样，它的好处在坏处我们分析过，最后我决定我要遵守这些的话，所以呢我就所谓的 obey， 就是这个带出一个我的结果，就是 exercise 这个我的 intellect 的结果，这叫遵守，我就 obey。 所以结果不是因为我考虑过的，遵守不是我考虑过这东西的结果。遵守是什么？或是顺命，是你对那位讲这个话的认同，是 identify withThe one give you the commandments， 有分别吗？你的遵守如果是考虑这么多好坏坏处坏处，最后还是遵守比较好，否则我就倒霉了，或者我就失去祝福，这是你考虑整个的事情的结果做的选择，我就是在好坏当中做一个选择，然后呢从你的角度好坏在哪里，所以我就做一个遵守的选择，因为我遵守就有好处，不遵守可能就倒霉了，这惩罚。圣经从来讲到遵守的时候不是这样讲，遵守是什么？你还是要有思想，不过你思想到最后一个程度不再说这些好坏，你是服到一个程度，你要跟那位给诫命的那位要他跟他 identify， 跟他认同。用现在的话说，神啊，我已经不再想这个事情对我这个你给的律法对我是好坏，是我完全的顺服，我知道我想得通的都是好的，想不通也是好的，可以懂得我讲句话吗？是跟那个给你 commandments 那个人认同，那一位认同，那位神认同，到一个程度你再不会再 question 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两个都一起神学毕业，你看他现在带个教会一千人，我现在带个教会还是一百人，难道我比他差吗？我们人生一大的 question。 其实我都读约伯记啊，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不是了解怎么去知道神的旨意，给我最大的了解，约伯也是最后一个操练，他说因为神他一直问神啊，所以有一天呢神就向他显现，好， 约伯，我们来辩论辩论。神就讲了一大堆问题，约伯。其实神讲一些没有一样是约伯要问的，如果你有分析啊，因为神讲的东西约伯都听不懂。你可以看到将来吗？你可以明白将来，不要说将现在发生的，你可以解释吗？对不对？所以最后约伯整个讲一句话是什么？我过去风闻有你。这句话风闻 ，I know you by what head。风闻我听哦，你告诉我这个马英九总统怎么样讲哦，所以从里面听到他是怎么样。那岳伯说 No， 过去我风闻，今天我亲眼看见你。他完全伏在神的面前，他不再去问为什么好好的来个大灾难，为什么好好的这个不见不见，为什么好好的我的妻子会嘲笑我，为什么好好的到最后我身上长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疮，他不再问这个。对我来讲，约伯记我的一个学习，不是说哎呀不知道无所谓，只要你走过去，走得过去，最后神还点是十倍的多，那个绝对不是约伯记的答案。你受苦牺牲的一倍一样，然后后面神还点是这样，因为他顺服。我觉得整个约伯，因为在第一章就讲约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牧师你要讲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百分之百好，百分之百对。但是你在神面前做一个对他完全委身的人，我认为是更好。所以有人这样说，不要每次问我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一个操练的。我不说以前我也不太懂，哎呀这样神啊，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对不对？你到一个程度，只要你活在神子里面，你就不会再问对不对。你活在神子里面以后，你发现每样事情，你对神的心是对的，你对神的态度对，你对那个事情发生所表现的那个行为是对的。基本上你已经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基本上你已经神的旨意。所以再说 obedience 不是你 exercise，是你的 intellectual 的 exercise， 最后你的考虑，你的结果是说 OK， 我还是 要顺服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的好处就在那里。原来 obedient 到一个程度，也是要思想到一个程度，跟神说你的道路，你的意念我没有再可以跟你去讨论，我就完全委身给你，完全 identify with you， 你想什么我就想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就什么，你要给我什么我就给什么。如果回到希伯来书，我认为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那是后面的一个安息，进到迦南地并没有得安息。今天我们的眼目还是在迦南地啊，进去啊，信了耶稣可以发财吗？耶稣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吗？讲的难听点，在迦南地也没怎么样，最后还是被丢来丢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如果迦南地就是那个就神预备安息，就不会在诗篇里面用大卫的话讲另外一个安息。Today 那是在今天有个安息文里面，在原来文字那个 Today 那个字是大写，意思说那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个神预备，所以在那天有个安息。那后来从希伯来书作者，但我们知道那个安息就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听过？所以刚讲这个时候，你 identify with Christ， identify with God， 基本上这才叫圣经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不是守律法。思想看看，我相信对各位有帮助，起码我认为我想通的时候对我很有帮助。我从来，你可以，我记得在前面我很少去埋怨，我很少说这个这么差劲，那个对我这么坏，我很少。大概如果怀疑的话，就是我不是故意的，又是我肉体软弱，你看这多糟糕。不过我确实比人有进步，我真的。所以他对我笑，感谢主；他对我黑个人，感谢主。因为我定也不是守律法，要不要做个好的基督徒？你对我笑，我要对你笑；你对我不好，我要对你笑。哦，我不走这种事，他太痛苦了。他讲好听的，感谢主；他对我讲的不太好听的。因为感谢主，因为我 决定，我不是要 identify with 那个 the laws 或者说法律啊、律法或者诫命，我要 identify 那位给律法给诫命的主，这个叫做自由。我们一起祷告。我今天讲太多音，我以为就是我们再开口同声来感谢主啊，感谢主在我们上的恩典。哦，主啊，主啊，我们向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何人给我多了钱。哦，耶稣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哦，让我们进到那个基督的自由的里面。哦，让我们进到不是律法，哦，不是那个，而是进到你的自由。哦，主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哦，如今真像你啊，我们不是来守律，我们是要活出律法来。哦，谢谢你把那个活出律法那个新的生命给了我。哦，把那个活出律法那个力量给了我。哦，以至于当我明白你的心的时候，哦，我就欢喜，我就快乐，因为主啊，靠着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走在活在你律法当中。主啊，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的同工，恩待我的弟兄姊妹。好，叫我们一起进到你的当中。主啊，目前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哦，让我们能够真是不仅是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的里面。哦，亲爱圣灵保师不断的帮助我们。哦，好像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完备的救恩的里面。哦，在恩典里面，我们没有一样是缺乏的。哦，顺的时候是丰富的。哦，就是不顺走，主啊，我们说这也是丰富的。哦，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带着我们，陪着我们走这一生的道的时候，主，我们说，我们就进到那个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哦，神啊，求你恩待我们，继续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引领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在面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大概还有十二三分钟的时间，还是两个人一组哈，有一些人的分享啊，我想有些东西可能谈谈你会弄得更清楚，然后完以后彼此祝福以后我们就可以离开。